外打一柏林凳，所以呢，我就用华语来跟大家分享信息。因为如果我用台语的话，可能等一下你们吃午餐的时候会消化不良哈。所以感谢苏牧师，感谢上帝，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之前呢，我都是在华语那里分享分享上帝的话语，所以呢，我很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认识大家，所以我就先首先呢给大家一点点的背景哈。关于我的背景，我来跟他们告诉已经有21年啊，21年前我来迦南教会，然后那时候我是先去英语部，然后之后华语事工开始的时候，我就去华语那里，然后去那里服侍，所以这21年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一半，然后也是我的生命改变最大的这一段时间。我记得21年前，那时候我在读研究所，然后之后进到这个社会当中，然后现在工作可以说是有蛮丰富的这种工作经验。21年前我是单身，然后我在加拿大回这里结婚，然后现在有两个找不到婴儿。然后21年前我那时候在读硕士，到现在我总共拿了三个硕士，然后我去年才拿到第三个硕士，就是神学的道学硕士。还有21年前那时候我的头发很多。这就不用说了，上面的空气有一点单薄。那我回想这21年，上帝真的很祝福我，借着迦南教会这里真的很祝福我，那我相信迦南教会也给大家很大的这个祝福。那我想21年前呢，那时候我在 Stanford 读硕士，我就有拿一堂课跟我硕士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堂课就是台湾威。我在那拿台湾那个台语，然后在课里面就是学习怎么讲台语。那堂课的最后那个期末考的时候，是每一个学生呢都要花三分钟的时间，讲台语，可以讲故事啊、演戏啊。那时候我就选择唱歌啊，我就唱一首歌，是那个林强写的《向前行》哈。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听过。那我还记得那个歌词，请不要笑，如果讲错的话哈，回家渐渐要去行。再回我的故乡甲亲戚，亲爱的父母，再回吧。斗阵的朋友，过时啦。我要来去台北，去台北创啥？打拼，好，去台北奋斗，去台北工作，对不对？因为工作呢，是通常我想工作，很多人就有这种反感哈，对工作不太有正面的那种感受。但是这一首歌，林强这首歌，其实呢是讲到一个单身的年轻人离开他的亲朋好友，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奋斗去工作。但是这首歌很红啊，对，我们都在唱工作的歌，但是这首歌很红。那工作都占领我们人生的一大部分，只要是你是醒着的时候，大概一半的时间都在工作。那你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你可能就会问说，你是吃什么头路，对不对？你是在哪里工作啊？所以工作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工作呢，其实是更广的，不是只是上班才是赚钱才是工作。你如果在读书，你是学生，那在做研究，那是你的工作。你如果在家里带小孩，是家庭主妇，那是你的工作。你如果退休了，在做一些 volunteer 的这个事情，那是你的工作，或是在帮忙看孙子，那是你的工作。所以我这里所讲的工作是很广的，很广的。那你如果思考你的工作的话，你的工作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你的工作是不是代表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工作是不是金触笔，很刺激、很好玩、很有趣、很有意义？还是你的工作呢，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赚钱的管道，然后以后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工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职场与同事。那首先呢，我们先打一个好的根基，我们先了解，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你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才是正确的去看待你的工作，这样子等一下我们讲到职场与同事的时候才会比较有意义。那从对基督徒来说，正确的人生的这个观念都是要从兄弟，都是要从神来的，那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我们首先来思考神是怎么看待这工作的。 所以当你翻开圣经，圣经的最前面，神的所这圣经的第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就一开始起初就在做事情。神做什么事情呢？神创造宇宙万物，神创造我们人类，对不对？神在做什么？在做创造的工作。然后神没有创造这个地球，然后就丢在那里不管，对不对？诗篇104篇告诉我们说，神不断的参与在我们这个世界，神赐给我们月亮，赐给我们太阳，这样子我们这个就很适合的温度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神呢掌管那个风和那个云啊，所以呢下雨就可以下在山上，下在地上，这个植物就可以成长，动物就有东西可以吃，然后我们人就可以有东西吃，对不对？所以神不断的参与在我们这个世上。那耶稣呢？耶稣也一样啊。耶稣基督他30岁之前他是木匠，然后耶稣30岁之后呢，他就是在传达天国的好消息。所以耶稣也在工作，所以耶稣呢，他说这句话在约翰福音5:17，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神一直不断的在做事，在工作。神给我们一个生活的模式，就是工作休息，工作休息，对不对？神创造宇宙万物，6天，第7天神休息，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模式。但是从神这个一直不断在工作的这个角度呢，你就可以看到工作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从神的角度工作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思考，神要我们怎么去看待神给我们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3章。在创世纪3章呢，这里讲到说，神造我们人，造男造女都是以神的形象所造的。然后再来呢，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说神就赐福给他们。神赐福给我们什么？第一个呢，神让我们可以生养众多。生养众多，你知道生了 baby， 你要照顾这个 baby 很辛苦，对不对？然后你要养他，你要教他，所以这个生养众多就可以看到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但是这是一个工作。还有呢，神说你们要治理，还有管理，这个海里、天空、地上的这一些活物，对不对？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工作，这都归类在祝福里面。所以你看，工作是神赐给人的祝福哦。为什么是祝福呢？因为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参与神这个创在世上创造的事工，在世上这维护世界的这个事工，所以这是一个祝福。Amen。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是说心里说 No Amen， 对不对？ No Amen， 为什么呢？我工作好辛苦啊，我去上班压力这么大，对不对？我的老板对我不好，每天都是花这么多时间在上班。所以呢，弟兄姊妹，你如果去思考你的工作，从1到10，一是你对你的工作最不满意，到10是你对你的工作最满意，你会给你的工作打什么样的分数呢？你知道在美国80%的这个员工都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然后50%的这个主管也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那就算你有些人说他对他的工作满意，你知道吗？就算你有你的 dream job， 你有时候工作还是会辛苦，还是会累，还是会遇到挑战，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以前美国有个总统叫做 Abraham Lincoln， 他说我的父亲教我怎么工作，但是他没有教我要爱我的工作。所以很多人呢，其实就觉得工作是很辛苦、很痛苦、很累。但是这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圣经有讲到吗？在创世纪3章，这里讲到罪进入了我们的世界，罪进入了亚当夏娃，进入了人类。所以呢，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人会怎么样？会去伤害别人，我们人也会去伤害自己，对不对？而且呢，罪有一个代价，是跟工作有直接的关系的。在创世纪3:17，神跟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呢，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工作很累很辛苦。所以好像你在种田的时候，那个地好像在跟你作对一样。那我记得2年前在我们家的后院种了一棵苹果树， 然后今年呢，终于哇，长出八颗就树叶这个苹果，只有八颗而已哈，八颗就树叶苹果。然后当我们要去摘这个苹果的时候，就哎呀，怎么有一颗已经被虫吃掉了？然后哎，心里好痛苦哈，等了两年等八颗，结果一颗被吃掉，好像在跟我们作对一样。那有些人呢，这个工作不只是辛苦痛苦，有些人也认为这个工作好像没有意义啊，因为当你做得很累的时候，你回想你整个人生，我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工作，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那我到最后做了什么？好像工作没有意义，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所罗门他有说过这一句话，他也同意好像工作没有意义。他说在传道书二章十七节，他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他所做的这些工作，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其实所罗门呢，他的对象是还不认识上帝的人，所以这才是传道书嘛。所以他其实在分享他的经验，他说如果你没有在神里面找到意义的话，然后你反而去工作里面找到意义，去寻找意义的话，到最后你得到的是虚空和捕风。那有些人呢，就是觉得工作没有意义，然后工作就变得很无聊，然后工作变得很无聊，就会在工作上面打瞌睡。哦，有没有人在工作上面打瞌睡过？哦，不敢承认，对不对？哦，如果你在工作上面打瞌睡，那有没有人在工作上面打瞌睡被老板发现过？以前我有个朋友啊，他说哈，如果你在工作上面哈打瞌睡被老板发现了，我建议你这么做。他就说，你那时候打瞌睡的时候发现老板呢在看你，你就慢慢的把头抬起来，在你张开眼睛之前，你说一声 Amen， 就没有事了。我不鼓励大家在工作上打瞌睡，这只是个笑话 ，OK？ 所以，请你思考你的工作经验，你之前为什么要换工作？啊，你为什么可能有换职业？你为什么要换职业？啊，你可以想说，你为什么从台湾搬到美国？哦，为什么要换工作？为什么要换职业？为什么要换地方？那我想，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呢，都是因为，哎，他现在这个工作哈，好像不是很满意，另外一个好像可以让他更好，对不对？我们就会换工作嘛。但是当你换到一个新的工作，你又发现，哎，这个工作好像又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哈，哪里又少了什么？然后就会想要换职业、换地方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在工作上好像得不到满足呢？那我就帮大家来思考一下，用这个例子。假设这个瓶子是代表你的心，那你是把什么工作上面的东西摆到你的心里面呢？你如果觉得你的工作带给你的是你的地位和身份，那你就把你的名片摆到你的心里面。你如果觉得你的工作让你觉得很有成就，你做了很多很好的东西，那你就把你的成就摆到你的心里面。你如果觉得工作只是让你可以赚钱，那你就把你的钱摆到你的心里面。你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很好，就是可以到处去出差啊，到不同的地方去看一看啊，那你就把你的护照摆到你的心里面。你如果觉得你的工作哦，金触笔好刺激好好玩，哦，那你就把这个有趣的东西摆到你的心里面。亚迪基摩耶，你是把什么东西摆到你的心里面呢？什么工作上的东西？你如果去思考的话，我相信你摆到你心里的东西都是满足你某一些的需要。那在工作上其实有三个，我们有人有三个很大的这个需要。第一个需要就是安全感，有些人是在追求安全感，因为你在工作特别是上班的赚钱，你赚钱才可以买东西吃，有地方住，对不对？ 养家嘛。所以这是第一个需要。第二个需要呢，就是所谓的 pleasure， 就是娱乐。我相信我们都喜欢去外面走一走，看神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天，那个 地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喜欢从这个神所创造当中可以去享受它。所以我们工作上呢，一个需求也是娱乐。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工作就是带客户到欧洲去骑脚踏车，他是导游。那他本身很喜欢骑脚踏车，所以他工作他就很喜欢，因为这是就是他的娱乐。然后第三个需求呢，就是意义。 我想我们工作呢，都希望到最后做的这些东西是有意义的，是可能是对社会更好，或是有其他的意义存在。那弟兄姊妹，你对工作的这种满足感会随着这三种需求一下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那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来思考娱乐好了，我的那个朋友他带客户去欧洲骑脚踏车，然后他这个是对他来说他的娱乐感很高，他很 enjoy， 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安全感很低，因为收入不高，然后做久了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那讲到安全感好了，如果你是在金融界工作的话，做很多投资的话，你在这个安全感可能很高，因为你赚就得急啊，对不对？你的钱，你赚很多钱，但是你可能会忙到不行，忙到没有时间休息，忙到没有时间陪家人，就算你陪家人的时候，你的心也都在想工作的事情，所以你也没有娱乐，然后赚了很多钱，到最后想说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那我们讲到意义好了，有些人追求的是意义，比如说你如果是帮政府工作，做那个 social work， 那之前在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是去帮那个无家可归的人去帮他找工作，找地方住，让他回到社会。哦，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哦。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工作没有娱乐，因为是整天面对很贫穷的这种环境。然后这个工作也没有安全感，因为呢收入不高，然后又常常去危险的地方。但是因为那个意义存在，所以他会把其他两个给压下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思考你的工作的时候，你的工作可能满足其中一个，可能满足其中两个，但是很少工作会满足三个需要。那也就是这个原因，许多人呢，他就是会常常换工作，或是呢，就是长久的在工作上在忍耐，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样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看我们的工作好像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你要怎么样得到满足呢？你要得到满足，就是你要让上帝来触摸，来改变你对工作的这个态度。所以呢，让我们现在来思考，神要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工作，工作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之前就在思考，从圣经上思考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想到五个，可能不止这五个，但是我跟大家分享这五个。第一个，工作的目的就是赚钱养家。我们在主祷文里面，我们都跟上帝祷告说，主啊，赐给我们今日我们日用的饮食，对不对？将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那你这个祷告，你就认为神就会很神机奇事的就把食物摆在你的餐桌上吗？应该不是，对不对？我们跟神做这个祷告，是求神给我们能力，求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去做事情，然后带食物到我们的餐桌上。保罗跟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有分享过，他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所以呢，赚钱养家是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目的。第二个就是支持教会，支持上帝的事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将神赐给我们的献上给上帝，然后借着这个奉献，我们就参与了神借着教会在这个世上要实行的事工，拯救世界的这个事工。在提摩太后书五章十七节这里说，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尤其是那些在讲道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那些牧者们，你们应当看他们是配受加倍的敬重和供奉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去支持，去 support 这些宣教士，要我们去支持教会的事工，如果去帮助穷人，这也是包括在内。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工作的目的。第三个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做好管家。神呢，就是要你去使用神给你的恩赐，神给你的资源，在你的在教会里面服事，而且不止在教会里面服事，也在你的工作的场合上服事，对不对？那我们希望有一天神会跟我们每一个人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 所以呢，你如果是好管家的话，那以后神会跟你说，我会给你更多的责任。然后第四个工作的目的呢，就是建造品格。因为我如果想到说，如果我没有工作的话，你知道吗？我就失去很多机会可以成长，哦，我就失去很多成长的机会。所以因为借着工作，我们可以学习要准时，要负责任，我们要学习动脑筋，然后要学习沟通，对不对？所以我在团契里面呢，聚会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弟兄们有代祷事项嘛，然后每次听到代祷事项呢，我想大概一半的代祷事项都是跟工作有关，不是这个弟兄或是那个弟兄哈，在工作上出了问题，跟老板和不合哈，或是跟同事不合。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工作上的挑战其实是好的，因为在罗马书五章三节这里说，我们更以患难为荣，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对不对？所以呢，借着工作可以建造我们的品格。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工作上的目的，就是你要在你的职场上做盐做光。这也是我觉得基督徒最忽略的这个目的。耶稣基督他说，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们的光就是你们的好行为，你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你的职场上。你知道吗？在你的职场上，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那些非基督徒，他们不会随便到书店去买圣经拿来看的，他们更不会忽然就出现在教会，对不对？所以你就成为了那第五本的福音书，圣经有四本，你就是那第五本的福音书，活生生的用你的榜样，让你的那职场上的那些同事来认识主。所以我们看了这个五种不同的工作的目的，赚钱养家，支持教会，做好管家，建造品格，还有做盐做光，荣耀上帝。但是在这些当中呢，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和态度，就记载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这里说，无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那这一段经节非常的丰富，所以就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他这里说呢，无论你们做什么，这个无论就是说，不管你是做什么，不管你是护士，你是在帮人家挖土做清洁工作，或是你是公司的大老板，或是你是家庭主妇，或是你已经退休在做一些其他事情，不管你做什么，对神来说不在乎。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看你的心，神是看你的信心。所以这下一句呢，就说都要从心里去做，英文就是 do it wholeheartedly， 你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如果你是学生，你在读书，你要尽心尽力的读书，然后如果有一堂课你很讨厌的，你还是要尽心尽力的去读。如果你在工作的话，你要尽心尽力的工作。如果有这个处不来的这个老板，或是让你抓狂的这个同事，你还是要尽心尽力的去做。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你耶稣基督，神给你最好的，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应该将你最好的给上帝呢？你是不是应该尽心尽力的工作，然后是为主做的呢？这就是下一句，他说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所以你在工作的时候呢，你的态度应该是你尽心尽力的工作是为主做，不是为你的老板做。然后在这里我就常常听到弟兄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如果你在工作是为主做，不是为你的老板做，那谁才是你的老板？大部分的基督徒会说上帝是我的老板，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绝对不要把上帝当作你的老板，因为你如果把上帝当作你的老板，你到最后会跟神建立错误的关系。你是在神的家里，不是在神的公司里。你如果把神当作你的老板的话，那就像你在工作上，你在努力的工作，一个礼拜四十五十个小时，然后到月底的时候你就伸手，然后公司就给你你的薪水，对不对？你如果把神当作这个兄弟陶给上帝老板的话，你就 帮神服侍、哦、我神啊，我为你做这么多，然后到月底的时候你就说，神啊，给我祝福吧，我做这么多，你应该给我祝福，对不对？所以这就变成什么？你跟神的关系就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关系，做一个交换的关系。如果你把神当作是老板的话，这一个是宗教，这个不是信仰。宗教是你给这个神什么，他要祝福你，这是宗教。信仰是一个关系，信仰是神是我的天父，是我的天上的父亲耶，就算我做的不好，你知道吗？上帝还是爱我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一段经节，不管你做什么，尽心尽力的去做，然后你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我爱上帝，所以我做这些事情。好，现在我已经分享很多关于工作的这个角度，我相信我们有正确的观念。那现在我们进到职场与同事。有一本书叫做 The Switch， 它这里面呢讲到有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发生，礼拜天晚上到礼拜一早上有个很神秘的东西会发生。所以他做了一些调查，他调查发现说，在礼拜一的时候 50% 的人上班会迟到，然后在礼拜一的时候 30% 的效率会降低，然后在礼拜一的时候心脏病 会增加 20% 的几率，然后在礼拜一的时候早上11:16之前大部分人都没有笑容，然后在礼拜一的时候平均每个人会抱怨10分钟，还有礼拜一是整个礼拜自杀率最高的，知道吗？好像从礼拜天到礼拜一就会有一个按钮，有人就会把那个按钮给关掉。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有一个更大的事情发生，那是什么？到礼拜一的时候，当你进入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把神给关掉了。这是许多基督徒的现象，当你进到公司的时候你就把神给关掉了，你就是无神论者，在公司里面，对不对？在工作上面就变成无神论者了。那有些基督徒就想说，哎，我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我就专心上班呢、啊我再把礼拜六礼拜天给上帝，这样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我这样子生活还蛮平衡的嘛，你知道吗？这个是社会要我们去想的，社会要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切成两半，一个工作的生活，一个属灵的生活。而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敌人要我们去想的。为什么我们敌人要我们把工作生活和属灵的生活完全分开呢？因为我们敌人不要我们把属灵的影响力带到工作里面。你知道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发生40个神迹奇事哦，39个是在职场里面，是在工作的场合上。所以你如果把你的属灵的这个影响力留在家里，那你进到你的工作的这个职场里面，你就完全没有影响力了，对不对？就完全没有影响力了。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会把这个分开呢？因为我相信，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仔细的去思考这个工作的生活和我们信仰的关系。所以什么才是正确的观念？在诗篇24篇第一节这里说，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世上的，都是属于耶和华。这个世界是属于耶和华，你的工作是属于耶和华，你上班的时间是属于耶和华。所以这里也讲到说，神喜爱这个世界啊，所以呢，你的工作对神来说是有价值的。不管你做什么，你是护士，是工程师，是医生，是老板，是家庭主妇，或是退休的，不管你做什么，如果你的心态是我是为神做的，你就在荣耀上帝了。所以当你把这个观念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属于我的工作，礼拜六礼拜是属于神，变成每一天都是属于神的话，那你知道吗？你的工作就成为敬拜， Work becomes worship， 你的工作就成为敬拜。然后呢，在诗篇127篇这里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你如果进去工作的时候，你没有把神带进来的话，那你知道吗？你所做的一切就是枉然劳力。但是你如果把神带进你的工作的话，你知道吗？你就有这个属灵的影响力，你就会做盐做光。所以给一个例子，我20年前是我第一次开始工作嘛，然后那时候我在一间顾问公司工作，然后那个顾问公司他有个规矩，他说你不能在上班的时间讨论宗教或是跟信仰有关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点像个间谍在隐瞒我是基督徒，对不对？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同事，他名字叫做 Steve， 他是基督徒，他就打破了我对这个基督徒和职场上的观念。那 Steve 他怎么做呢？在他的那个办公桌他的办公桌的正中央，他摆了一本很大的圣经，他要所有的同事还有他的老板看到那一本圣经，所以他摆在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大家不只知道他是基督徒，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位非常诚实、非常善良，然后非常努力工作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借着他的行为，他就在我们工作上做盐做光。所以他这个 Steve 的这个印象给我真的是很深。工作的场所是世界上最大的宣教的职场，但是这是基督徒最忽略的职场。你知道现在公司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发达嘛，所以很多公司都在世界各地都有办公室啊，都有工厂啊，在许多的国家都会设立办公室和工厂。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呢，可能有些人现在或是之前常常会去那个亚洲出差，或是会去南美出差，或是会去欧洲出差，对不对？那你知道吗？其实呢，很多的工作让你到的地方是宣教士是不能去的地方，所以工作可以带你到一些宣教士不能去的地方。有些国家他说宣教士你不能进来，但是呢，公司啊，欢迎你，欢迎你，对不对？因为公司进来可以帮助他们的这个经济，所以呢，借着工作，很多人可以将福音带到那些宣教士不能去的地方。还有工作这个所谓商业的这个速度，比福音的速度还要快哦。因为你如果看那个圣经，你看那个保罗的书信，他有时候会讲说，我希望有一天我去可以到罗马那里去传福音，对不对？所以保罗他一直想要去罗马，但是最后当保罗到罗马的时候呢，那里早就已经有一大群的信徒了，早就已经有一大群的基督徒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早就住在罗马了。所以商业的速度比福音的速度还要快。好，再来，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建议，要怎么在你的职场上做盐做光。第一个建议就是你要尽心尽力的工作，就像刚才分享的，无论你做什么，你要尽心尽力的工作。神要你尽心尽力的工作，因为这有个很实际的原因。你如果在工作上尽心尽力的工作的话，你知道吗？你的老板和你的同事看你这样尽心尽力的工作，他们会怎么样？更尊敬你，对不对？所以当他们更尊敬你的时候，你所说的话就更有重量，你就打开了一个福音的管道，对不对？所以尽心尽力的工作。那第二个呢，建议就是你要关心你的同事，因为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注重的是一个关系，是 relationship， 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跟人的关系。所以耶稣说你要爱神，你也要爱人。那我们在公司的这个场所，职场里面要怎么去爱人呢？就是你多关心你的那些同事、老板。你说，哎，最近怎么样啊？你们好不好啊？有没有什么需要可以，我可以帮你的？你知道，当你的同事开始信任你的时候，他会把他心里的那些事情会打开，会来跟你分享，然后你就建立了那个福音的管道。那在我现在的公司里面呢，我的老板常常找我聊天，然后他很信任我，所以他就会把很多他自己的那种想法就会跟我分享。然后我关心他的方式就是我很有耐心的在倾听他所跟我讲的这些话。 所以他也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有机会跟他分享我的信仰，跟他分享我福音。那第三个建议就是你要参与重生的这个事工。福音的果效就是让那个死掉的让他把他复活。所以呢，你有没有办法在公司里面让那些死掉的、破碎的、不好的，把它变成复活的、完美的、好的？因为神都叫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得到了祝福，你要去祝福别人，对不对？所以就像神以前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大大的祝福你，然后呢，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祝福别人。我们怎么去祝福别人呢？在你的职场里面，你去思考有没有那些不好的，像不公平的待遇，不好的环境，不好的文化，那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它，去参与这个复活的事工呢？借着这样子，你也可以做眼做光。好，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最后我就用一个见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太太，然后她两个礼拜前去找这一位女士刘佳美，她先生姓李，英文名字叫 Mary Lee。 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认识她，因为台湾人的圈子并不是那么的大，对不对？所以 Mary 呢，她跟我们背景很像，就是台湾出生然后移民到美国，所以我就分享她的这个见证。 Mary 她是高雄人，她是高雄出生长大的，然后她在长大的这个环境呢，她的家庭是民间信仰的家庭。她之后读那个师范大学，然后就在大学里面认识了主。之后他大学毕业，他就去在那个林雅国中教书，他教英文教中文，然后他也是心理辅导的老师，所以 Mary 他就花很多时间去陪那些放牛班的这个孩子。他发现这些放牛班的孩子呢，都有很多的问题，家庭都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家庭都是破碎的，像有一些孩子的那个父母亲是离家出走的，或是有家暴的，或是有吸毒的。然后 Mary 就觉得神给她特别的这种负担，特别的负担对这些孩子。然后在1982年呢， Mary 她的生命她就改变了。她先生是一位宣教士，所以她就跟她先生1982年移民到美国，到 Fremont 这个地方。然后1982年呢，34年前呢，移民到这个地方，那这里的华人那时候还不是那么多，尤其台湾人也不是那么多，所以我想我们都有遇到这种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对不对？所以 Mary 那时候移民过来也是面临的这个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不像现在你连去 Safeway 都可以买到虾味鲜，那时候哪有这一回事，连华人超级市场都基本上找不太到。所以他就借着上帝的这个同在，就走出了这个忧伤的那一段期间。然后他那时候呢，就听到一个讲道，有一位牧者，他就鼓励基督徒进到职场里面，进到学校的系统里面去教书，这样就可以影响下一代的孩子。所以 Mary 她以前是做教育的，所以她就非常有感动，她想要再回到职场，然后去影响下一代的孩子。所以那时候她就去读书，去装备自己。然后神就真的给她开道路。在1992年呢， Mary 她就进入了这个美国的主流学校。那她是怎么进去的？就在 Fremont 的一间小学，那时候开始了所谓的Immersion Program， 就是中英双语的课程。所以 Mary 就是在那个 Fremont 这学区第一位中英双语的老师。然后她就借着这一个就进到这个美国主流学校里面。然后神一直不断的呼召他说，你要进到更深的教育里面。所以呢，过了几年， Mary 他就离开这个中英双语的学校，他就进去了其他的学校，就专门用英文来教小朋友，就成为普通的英语这个小学的老师。那 Mary 有在 Fremont 的 White Bell 啊， Fremont 的 Gomes 那里教书。那因为他以前花很多时间陪那些放牛班的孩子，所以他其实对这些孩子比较有需要的孩子特别有负担。所以他在教书的时候， 有其他那个学校的那些老师啊，他们有一些拒收的学生，比如说是自闭症的或是过动症的，其他老师都拒收，我不要不要，对不对？他们都跑到 Mary 的班上，所以 Mary 就用上帝的爱心哈，去帮助这些孩子可以成长，然后因此呢，他就得到了校长还有其他老师的尊重，哦，尊敬。他就在他的工作的场合上，在那里做盐做光。然后在2011年，在 Fremont 一间学校叫做 James Leach Elementary， 那就是我大女儿那时候读的小学，然后现在我的小女儿也在那里读。那 James Leach Elementary， 他那时候在找校长，然后神就呼召 Mary 说：“你要去那里申请校长的这个职位。”然后 Mary 就觉得，这个教书还是大部分是白人的世界，他有这个文化和语言嘛，都不太一样，这背景不太一样，所以他觉得他没有什么机会。但是呢，借着许多基督徒的鼓励，相信他在这个当校长之后可以做盐做光，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他就勇敢的去申请。结果借着神的奇妙的作为，他就当上 James Leach 小学的这个校长。那这个小学呢，有差不多1000个学生，然后分数很高，也就表示说家长的这个要求也很高，所以他一当上校长就很有这种压力，他就要必须要靠每天要依靠上帝，所以他就尽心尽力的做，花很多的时间去关怀这些老师，他的那些老师们，也花很多时间跟家长寒暄去关怀。但是因为 James Leach 他是一个公立的美国公立的学校，所以呢，他有一些法律的限制，你不能就在学校里面传福音。所以 Mary 都要在私底下，在关怀这些家长的时候，就用上帝的爱、上帝的话语去关怀他们。那他就给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他在关怀一个孩子，他是有重度的自闭症的状况，关怀他们的父母亲，他就一直鼓励他们的父母，这个孩子的父母亲要带孩子去受治疗。然后原本这个父母亲对他的孩子没有什么盼望的，但是当他们听 Mary 的话带他去受治疗之后，这个孩子就有很神速的改变，从重度的自闭症变成轻度的自闭症，然后这个父母就很惊讶，他们就去教会，之后就认识上帝。所以 Mary 就借着他的工作这样子做盐做光，在他的工作职场上来分享上帝的爱。还有 Mary 他也做很多所谓保护的工作，因为你知道现在的社会是很破碎的，很多不好的观念都进到这个小学的这个教材里面了，所以 Mary 呢，因为她是校长，所以她有这个权柄可以保护，让这个教材呢，带进来的教材都是符合圣经的这些观念的。所以 Mary 她说了这一句话，她说：“老师能够影响学生的一辈子，我希望培训基督徒老师如何结合道德教育与属灵教育，在教育岗位上做光做盐，影响学生和社会。”这是 Mary 她那时候的 mission statement。 今年呢， Mary 她退休了，虽然她退休，其实是神是呼召她到另外一个工作，她之后要去亚洲，去那些贫穷的地方，去帮助那里的学校，帮助那里的小孩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 Mary 的这个例子上，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对职场的这个观念。职场是他要神呼召他去职场，是去做盐做光，去荣耀上帝。所以借着他的尽心尽力的工作，借着他的关怀，借着神给他的智慧，他让许多人在他的职场上可以受到祝福。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思考职场与同事，让我们可以思考神你给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工作。神，就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让你的话语来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思考工作和我们信仰的关系，帮助我们可以更深一步的去思考要怎么在你赐给我们的工作上可以做盐做光，来荣耀你的名。神，谢谢你，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